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理思想中党文化思维，去除魔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6号。虽说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当然也知道发火不对，发脾气不对，可是一遇到问题时又犯了，心里存在侥幸心理，想下一次改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是没有改掉。老伴说我在家里和家人说话态度不善，言语偏激，爱发脾气，把家里气氛搞得很紧张，都不愿意和我搭话，说我存在着高高在上的心，自己还不觉得，没有好的言语腔调和耐心，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在一次争吵中，老伴说我，你在外边一套，在家里一套，言外之意，在外面和人说话态度和蔼，言语和善，不发生矛盾，而回到家里就绷着脸，埋怨这个，责怪那个，口气生硬。此时，我听到他说的这句话，像师父在点悟我，更像师父给我敲警钟，该向内找自己了，这样不正确状态，拖的时间太长了。于是，我想自己在发泄情绪时的心态、嘴型、脸型，多像一个模样。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可我没有悟一悟，和家人发生矛盾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而我却放弃了提高的机会，所以我一定要抑制自己的魔性，修出佛性。魔性表现出自私、发狂，这与党文化有直接关系。我从小就接受党文化洗脑、灌输，记得刚上初中时就写批林批孔文章，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满脑子是批斗。我当时没有分辨能力，只是随波逐流，党文化干扰着我的思想，左右我的行为，助长我的魔性，我要抛弃它，远离它，不要它，从思想深处拔掉它，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善念，以祥和的心态对待遇到的每个人。我开始尝试在任何场合都保持一个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理解对方，站在对方角度上想问题。于是家里争吵少了，平和语气多了，你一言我一语冲突少了，理解支持对方多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练，以前的争斗心、面子心、高高在上的心、怨恨心、急躁心、名利心等许多心淡了，但有时遇事，心中还有冲动的想法，只是表现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我感恩遇到的每个人，你们给我提供修炼的机会，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更加坚定信心，修去魔性，修出佛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正念的一点认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杨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日。我学大法已经20多年了，师父时刻都在嘱咐我们要正念看待一切，我也常常挂在嘴上，可是很多时间以及很多事情都没有正念对待。最近我反复学了明慧编辑部的《正念与人情》后，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正念是来自于法，只有心中有法才能生出正念。那么在学法时，绝不能流于形式，绝不能赶进度，绝不能跟同修比学了多长时间，背了多少讲。关键是对法悟到了多少，又做到了多少。如果仅仅是悟到而没有做到也是不行的。近段时间来，我要么学法背法时犯困不入心，有时悟到也没做到。其次，关键时刻用法来看事物，衡量自己，才能升起正念。比如我们身体哪儿突然不舒服了，过去得过病的地方好像又犯了。我以前长期以来都有这种念头出现，没有第一念想到师父和大法，没有想到是修炼了才遇到的。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无论人认为的好事或坏事，对修炼者都是好事。如果是关，过一关不就少一关吗？如果是业力，消一份不就少一份吗？如果是欠下的债，还完了不就一身轻吗？如果是考验，冲过去了不就提高了吗？如果是迫害因素，不正是我们要消灭的吗？我过去读书时，由于成绩优秀，常听到别人的赞美声，心里美滋滋的。修炼这么多年了，这颗心有时还比较明显，没有时刻用法警醒自己，这是名利心在作怪，也是情的表现形式。近几年来，我老是感到没有提高似的，具体表现就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都做得不好，没有了修炼如初的感觉，这是因为人的观念太重，没有了正念。第三，无条件向内找，而我没有时刻向内找，想到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选自《红岩三》，谁是谁非。把该提高的机会给推开了，比如家人老是提到我做事做不好，说东西洗不干净，我嘴上不说，但心里有委屈感，认为我做了总比没做好，没有真正悟到自己确实没有尽心去做。现在我悟到，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要用心去做。大法弟子知道，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只有尽心待它，用善心去对待，才是真正的为它好。第四，例如家人老说我做事丢三落四的，我现在悟到是师父借家人的口点化我，修炼无小事。师父慈悲救度一切众生，而作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怎能不对一切负责呢？我现在悟到，要做好常人中的事，做而不求，不仅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更能救度更多的生命。因为大法弟子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第五，如果真能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我悟到这是正念。可我前些年很长时间没做到这一点，看到有的同修表现不好或做得不好时，老是感觉自己还不错，没有真正悟到同修不好的表现可能正是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其实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没有资格去评判同修，只有师父才知道。同修是一个整体，彼此取长补短， 你对方不好的表现，修去自己不好的东西，彼此共同提高才是正念。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才能产生正念。第六，善待常人的人和事，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把世人当作亲人。但我们又不能用亲情对待，应把他们当作历经重重磨难，下世等待大法救度的人。千万不要用他对我好，我就说他好的观点对待，否则就是人心，说白了就是人。第七，我过去常有这种想法，如在给人讲真相时，认真听了信了的，我就觉得他好，没听的或说反对话的，就从心里觉得他不好。我觉得这是人心的问题，好像听了自己说的就高兴，没听就不高兴，这也是名利心在作怪呀。我现在悟到，我们讲真相的对象是否接受真相，跟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基点和方法以及心态都有关系，还有跟听真相的人根基也有关系。所以走出人情才能生出正念，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是大法，修去人心、人念、人情，正念就会越来越强。只有正念正行，才能完成使命。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以忘记的狱中往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6日。修炼中经历的许多事是难以忘记的，我曾经因向人讲真相被恶告，遭到本地国保派出所人员的绑架，非法抄家，然后关进了看守所。当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迫害，心里真是难以言表的沉重、复杂、恐惧、担心、悔恨。我意识到是自己长期存在的执着没去，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的。到看守所已是晚上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身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做三件事，就要在哪里救人。当晚一晚不能入睡，我就打坐发正念，心里背法，被能记起的师父的法。一，少数民族干部得法了。第二天我就开始在监视讲真相做三退。第一个是县政府部门的科级干部，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协党组织上培养的对象，曾被派到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学习，因有其他事没有去。他人很随和耿直，我们交谈起来，他问了我的大概情况，告诉我他的案子，他经过政府批准，承包了本地的一个矿山，效益很好，后来被一个县领导看上了，要他让出来，他不肯，因他承包矿山后，找了另外的人来接手管理，便被扣上倒卖国有资源的罪名，逮捕关押，已经快两年了，没有个了结。我讲了中共协党政权的邪恶和腐败，他很认同。他说他家祖上原来很富有，有山林、成群的牛、几百只羊，还有许多耕地，都被共产党抢走了，还成了阶级敌人、专政对象。一提起这些，他就很痛恨中共。他入过团、少先队，我给他退时，他一口就同意了。可能是环境与文化的原因，
一般少数民族在信神方面是比较单纯，容易接受的。当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时，他非常接受，高兴地说，我得了法了，并双手合十对我说，你是我的师父，我是你的大法弟子。我急忙告诉他，法轮功只有一个师父，就是法轮功创始人，我们无论得法早迟都是弟子。二，开天目的小伙子。监视关了20多人，有一位19岁的高大小伙子，皮肤白，看起来人本分沉稳，成天抱着武打小说看。他是参与打群架进来的，从民族干部那里知道了我的事，特意来找我详细了解。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佛的，讲真善人，能使人修到高境界。平时有空你就在心里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应允。我又跟他讲三退的事，他入过少先队，毫不犹豫答应退了。第二天上午，小伙子对我说，昨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看见空中有个五颜六色的圆东西在转，还看见年轻女的穿着古代的长衣服在天上飘。他问我是咋个回事，我告诉他，圆东西是法轮，天上飞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仙女，我看他天目开了，根基很好，鼓励他继续念。第三天，他又对我说，看见天上有一群穿着古代铠甲的兵将，戴着头盔，拿着刀枪，有的骑着马，那是什么？我告诉他，那是天兵天将。他说，晚上看见我在铺上打坐，身体周围有一团光，说着就用手在我的头上捞，你看这头上的光好厚，捞也捞不掉。我双手在胸前打大莲花手印，问他，你看我的手上有什么？他说，你手里有一个五颜六色的莲花在转。当时我俩说话时，他坐在上铺，他说着说着嘴停了，身体不断的前后摆起来。我有些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师父进来了，师父穿着袈裟坐在大莲花上，手扶着我的肩说，你已经得法了，不久就会出去，要好好修炼。师父还问他有没有钱用，他在心里说，师父我有钱，账上还有几百元，谢谢师父。他说，师父手扶着他的肩时，他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我俩说话时，两边围着的人正听得津津有味，他突然向这些人挥起手喊道，让一下让一下。我有些愣，问他干什么，他说，刚才一个神仙进来了，待了一会儿，现在正出去，可大家把走道堵了。他还问，你们没看见吗？这一下人们真是开了眼界，那个民族干部也兴致勃勃地向其他人讲起来。后来这个小青年半年就出去了。三，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有一个吸毒的小伙子入过少先队，我给他讲真相时，他说，我饿得很，吃饭时你把你的馒头给我，我就退。因我刚进来不太适应环境，吃不下饭，每顿把馒头给别人，我体谅他的苦楚，开饭时就把馒头给了他，事后一说退队的事，他爽快地答应了。还有一个从其他监室转过来的死刑犯，块头大，一个黑社会老大，杀了2条命。他听说了我的情况后，主动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啊？和我交谈起来，他说他知道法轮功，他家本地就有人练，他很认同。我跟他讲三退的事，他马上同意退出入过的团和队，还时不时地在监室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监室里的牢头们都事事让着他，不敢得罪。我在这个监室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又转到了另一个监室，这个监室人不多，只有10几个，还有几个单铺，显得清爽。 老大老二都是30左右的年轻人，比较讲理。我一进去，他们问明身份后，就要我和他们坐在一起，给我让座，让我讲讲外面的形势，其他人也在听。我讲了中共的邪恶腐败，老百姓为什么富不起来，香港大规模反对中共专制独裁，接着讲退党大潮、法轮功真相。两人都很接受，说我讲的有道理，是事实，当时就答应退团退队，也称我为大师兄，以后大家就都这样叫我。老大非常痛恨邪党，从此常常在监视里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其他人都觉得很开心，有时新来的人，他还主动询问入过党团队没有，要他们退出来。那时是冬天，他非要给我羽绒衣，每晚给我加被子。老大已关了快两年，罪名是组织卖淫，邪党法律规定判3至5年，结果他只判了2年3个月，不久就释放了。当庭上宣判时，他还不太相信，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回来后说等判决书来了再详细看。我告诉他，你是得善报了，你认可法轮大法，脱离中共组织，选择了光明。在新的监视当天，就有4、5个人退了团队，几天后加入过中共组织的10多人全都退了，有3个是党员，有正式职业，有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看见了一些东西，我记不清了，因为他似信非信的，可能自身有干扰，在外面干的坏事多，身上还有纹身，只记得他指着我的小臂问，你这上面怎么有个符号？我问他什么符号，他用手指在掌心画给我看，一点不错，他画出了准确的万字符。我有些诧异，你怎么一下就画得这么准呢？四，干儿子。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干部，30来岁，普通大学毕业，满身现代派，手机追星，性开放，吃喝享乐，是个小腐败。我俩熟悉后，他告诉我，他吃了扶贫款200多万，但办案人员只查出70万。他有2个老婆，2套住房，2个老婆一个结了婚，一个没结婚，每人给他生了个女儿。当没结婚的老婆知道他已结婚后，非常恼怒，和他打得不可开交，还把他的贪腐捅了出去，让他进了监狱。另一个正室老婆知道后也气得不行，结果2个都离开了他。他是个党员，开始不愿退，说已经被开除了。我说开除的不算，是被动的被开除，不是你主动自愿的。后来在接触中，慢慢的我给他讲一些我知道的传统文化，文艺、历史、人物、修炼、预言等方面的东西时，他很感兴趣，喜欢和我交流，以致监视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当众开玩笑说，干脆让他给你当干儿子算了，叫他喊你干爹。本来是玩笑，他却认真起来，问我干不干嘛，干我就给你磕头。把我搞得哭笑不得，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我也没有当干爹的兴趣，只好尴尬地说，我们成朋友就是了。他不甘心，说这样，等我以后出去，咱们选个好的饭店，请些朋友，举行正式的仪式。事后不几天，干儿子就退了党。平时我也抄一些师父的诗给大家看，有一次2个人吵起架来，气氛很不好，我抄了师父的谁是谁非给他俩看，他俩都说写得好，其他人看了也想要。过了一段时间，干儿子的一只脚掌心长了一个鸡眼，越来越疼，行动困难，觉也睡不好，贴鸡眼膏也没用，反而烂了一个小窟窿，搞得他痛苦不堪。过了好多天，一天中午休息，我俩值班，他突然叫我教他练功，他是横下心了。我说监视里前后都是监控器，怎么教得成呢？我说这样吧，我写2个师父的练功口诀给你，你背下来。 我写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的口诀给他，他照做了，中午反复背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一起床，他兴奋地告诉我，哎呀，我昨晚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整整睡了一个晚上，一点没醒，睡好了，脚也一点不疼了，这个功好神，真好。再一看脚心，鸡眼没了，小窟窿痊愈了，只有一点印子，其他人也觉得惊奇。干儿子正义地说，下次狱警找我，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我不怕，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事实。这个监视的狱警经常找他，也爱找我谈话。有一次，干儿子谈话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他一出门，一抬头，忽然看见五颜六色的法轮在空中转，他愣住了，狱警喊他，走啊，你站着干什么？我在上一个监视要干活，比如洗碗，用手拿布在地上推地，到了这个监视，当天狱警就把全体人员召集起来，站成两排，郑重宣布，新来的这个人什么活都不要让他干，夜班也不值，只中午值一下就行了。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照顾，师父安排我来的。后来为了晚上起来练功，我向老大提出每晚四至六点的班我来值，他当然同意。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打坐，干儿子忽然从梦中坐起来。早上起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欣喜地说，我看见师父了，师父穿着袈裟，坐在莲花上，我好高兴哟，想告诉你，又困得很。五，我想好了，我要修炼。后来我被冤判几年，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被劫持到监狱。在监狱的艰难日子里，无论在哪里，入监队、监室、训练场、监区车间或其他地方，我时时留意，找机会讲真相，给不少人做了三退，有年轻的，也有年岁大的，也遇到了一些缘分很大的人。有个较大企业的老板，因经济问题判了十年刑，身体也出了问题，心情沉重，有些悲观。我跟他讲真相，讲传统文化，生命的意义，做人的道理，和中共的邪恶腐败，他表示认可，谈得很融洽，退出了入过的党团队。我给他背师父的诗，做人等，鼓励他，只要不与邪党为伍，明白大法真相，就会有善报。他心情好转了，看到了希望。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睡觉都在念，还被师父在红营中的诗同化，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监视有一个吸毒的27岁的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儿子才出生，这是他第二次进监狱了，每次时间都不长。我们在一起劳动时，他问起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最高的佛法，是修炼，讲真善忍，有五套功法，能使人修到高境界。我讲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和三退的意义。他当时就退出了入过的少先队。我告诉他晚上休息时，在心里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看有何效果。第二天，他对我说，我昨晚照你说的念，一晚上睡觉都在想你说的话，想修炼的事。我说，你今晚回去继续念。第三天，他激动地对我讲，我昨天晚上做了好多梦，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我梦见我在天上到处飞，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景象。我说，你以前一定是修炼人，你才会梦见这样的事，说出这样的话。他恳切地说，我想好了，我要修炼，你引导我，教我练功。我走时，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出去后我来找你，我开车带我的老婆和儿子来找你，你要引导我。他反复说着，我被感动了，回答说，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阿门全家都信法轮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号。我家住农村，没上几年学，从小病魔缠身，弱不禁风，性格暴躁，怨天尤人。我常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到了1998年春，我和丈夫有幸遇法轮大法。那时候我连大法书都读不下来，可我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时时事事按照真善人标准去做，疾病不翼而飞，心情也变得敞亮了。亲朋好友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1998年底，公婆和大伯哥也相继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记得刚进大法门的时候，我就知道学法练功，学法练功，老精进了。一天上山去种地，丈夫汤地，就是用犁把土翻开，我没有垄可种种子的时候，就去车里打坐。一打坐，眼前就出现了三个大字：生命劫。当时我还不认识那么多字，劫字我不认识。回家后我问丈夫那个字念什么，他说那不是劫难的劫吗？我说今天我在车上练功，眼前出现了金黄的三个大字：生命劫。啊，我明白了，师父是告诉我生命有劫难呐。第一部分，劫难之初。时隔不久，1999年720开始，由于江泽民的妒忌，铺天盖地地散布谎言，欺骗民众，毒害世人，这场劫难真的来了。丈夫因为讲真相救劫难中的世人，被人举报，被迫流离失所，之后又被非法劳教。家里的兄弟姐妹都不理解，认为好就在家练，何必出去说呢？那时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来自家里的，村里的，可我坚信法轮大法好，修炼没有错，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法轮功是最正的，是那些迫害好人的人错了。我要告诉世人真相，我要救劫难中的世人。婆家有一个大伯哥，两个小叔子，哥兄弟四个赡养老人，给公婆供米面，还有每年每个兄弟给公婆割100捆烧火柴和买一车木柴。丈夫被非法关押不在家，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自家地里还有农田要春种秋收。婆家兄弟们都以为我肯定不会管老人了，养老份也不能供应了。可我每年都是第一个给老人送养老份，就是每年除了要给公婆米面，还要给老人割100捆柴火，买一车木头。因为婆家剁柴火的地方有限，我100捆柴火和一车木头剁上，其他兄弟再弄些柴火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其他兄弟就隔一年给一些，或隔两年给一些，我从不计较，就像丈夫在家一样，甚至比丈夫在家时还要做得更好。丈夫的小弟和公婆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因为房子太老，需要拆了重新盖。这段时间公婆没地方住，想去另外两个儿子家住，但是那两个儿媳妇都不同意，因为我丈夫被迫害不在家，他们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看出了老人的为难情绪，就主动把老人接到我家，又去磨了两袋米，准备小叔子盖房期间用，然后天天给他们做饭，到点就叫他们回来吃饭。两个月后房子盖好了，弟弟弟媳都看到修大法的二嫂有多好，婆婆也感动地说，这段时间你跟着又操心又受累的。我说，妈，你说哪儿的话，咱们都是修炼人，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我们一起感谢师父吧。 小叔子搬家的那天，我接回了被非法劳教两年的丈夫。通过这两年，我用行动证实了法轮大法好，使家人都理解了大法弟子的不易，更明白和理解这么好的大法，我们必须坚信，必须坚守。过大年时，全家人都到老人家吃年夜饭，举杯时，一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第二部分，公婆家都说大法好。回想我丈夫和大伯哥都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我们家女儿还有大伯家和小叔子家的两个侄女，才14、15、15、16岁，他们都相信大法好，相信爸爸和大爷都是好人，他们就一起上公社要人，跟公社说要二大爷、大大爷回家。他们说，我二大爷、大大爷没有错，我大爷们信大法好，我大爷是身体不好才信大法的，你们给我大爷们抓起来不行。公社人员吓唬孩子们说，你们这样事儿的就不能让你们上大学了。我女儿说，上不上大学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师父说了算。俺们家这些孩子谁都没耽误上大学，别人家孩子上大学还被问练不练法轮功，俺们家全家都练法轮功，全公社出了名了，可俺们家这些孩子上大学，人家连问都不问。大伯子修炼大法，大伯嫂子不练。大伯子和我丈夫被关押的时候，大伯嫂子成天躺炕上哭闹得不行。我家还有两个孩子，我还得收拾农田里、园子里的农活，洗衣做饭，照顾公公婆婆，还得给大伯嫂子做点好吃的送过去。他家的活他什么都不干了，一会儿找三小叔子干这个活，一会儿找四小叔子干那个活，一会儿找我女儿给干什么什么。这大伯嫂子把老三老四小叔子给愁的啊，说这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我二嫂一滴眼泪都没掉，什么活儿都自己扛起来了，这大嫂就过不了了，成天嚎。俺们家老公公老婆婆都服服的，说我练大法改变也太大了。修炼之前我也生公公婆婆气呀，因为我生两个姑娘，公婆老掉脸子给我看，我在这屋坐月子，老公公在那屋生气闹病，喝点酒，不是摔这个东西就是摔那个东西，说自己断后了，因为我受不了他们另眼看待，气出一身病，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公婆更看不上我了。我学大法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一下子变得无病一身轻了，我也有体力干活了，把跟公公婆婆的恩怨当作执着心放下了，我有精力有耐心，恭恭敬敬地善待公婆，善待婆家所有人，站在他们角度理解他们，做点好吃的，一定把公公婆婆请到家里来，让公婆直接就看到大法的美好。我也经常跟公婆说，相信大法好，有无限的福报。公公婆婆就高兴地跟我们一起学大法了。公公七八岁就抽烟，那烟瘾老大了，走进大法一下就戒掉了。公公婆婆嫌弃我生两个孙女儿的心也放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信大法得的福报。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妯娌们，还有所有的孩子们，谁有事都像我自家的事儿一样，我全力去做。从此俺们家人知道了大法好，有事没事都爱上俺家聊，俺家的事也不请自到，处处帮忙。俺婆家哥几个都生女儿，就小叔子家生了一个儿子，全家都惯着这个侄儿啊， 这个侄儿喜欢我们家，侄儿毕业在城里成家立业，每次从城里回来到他妈家扎一头就上俺们家来了。我们全家都修炼了以后，侄儿更喜欢上我们家，他就能看出我们修大法的有多么好。侄儿说，大娘啊，你太善良了。俺们小叔子家、大伯家、娘家、婆家的所有大人孩子都愿意上俺们家，不管出多远门，一回来先上俺们家来坐坐，谁家来个亲戚朋友也愿意上俺们家，有点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俺们家说说。俺们用大法真善人法理教他们怎么做人做事，他们都愿意听，也愿意照着做，做了都有好的结果，完事儿上俺们家来说说成果。俺们家从来都无私的愿意帮他们，所以我总说俺们家俺们家，好多人不知道我说的究竟是谁家。其实我把娘家婆家人都当成一家人，甚至把村里的乡亲都当成一家人，大家也都跟俺们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家呀，劈个柴火，剁个柴火垛，加个帐子，种点地，收点庄稼什么的，俺们两口子都捞不着自己干，想偷偷自己干了都不行。俺们家的围墙有点歪了，一直都没敢动。好容易等到有一天，四小叔子没在家，小叔子媳妇也没在家，老婆婆也出去了。我娘家弟弟在外面有半个月的活，我丈夫跟我说，趁他们都没在家，今天赶紧把墙扒了，咱们俩偷偷砌上吧。我说行。墙扒完了，彻底清完了，刚砌了一点儿，四小叔子回来了，他拎着大铲就来砌墙来了，侄儿也回来了，把他媳妇一人扔家里来帮着推泥灰来了。我弟弟本来在外面就是半个月的活，结果提前一周也回来了，正赶上俺家砌墙，也过来了。当天没干完，第二天一大早，俺们家早饭还没吃完呢，他们就到俺们家砌墙去了。丈夫说，不用你们砌呀，这点玩意儿我不愁，我自己就砌了，你们快回去吧。不行啊，撵都撵不走，一直给砌完。俺们家安后面那个大门也是，我娘家弟弟天天上俺们家问什么时候安，什么时候安门。丈夫说，不着急，我自己就弄了，弟弟非得要给安。丈夫就说，我有时候就想俺们家这活吧，我想自个儿干，我都捞不着干，有点活我想自个儿偷着干，我都干不成，这都来呀。我这里帮忙的人多，这把乡亲们羡慕的呀，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好呢，你们家有点活，大伙儿谁都来呀，谁都来给干呢。我就告诉他们，这都是信大法得的福报啊。第四部分，俩女儿家信大法。我大女儿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就跟女儿说，咱家都是修炼的人，能相信大法好的就能进这个门，不相信大法好的就别想进这个门。女儿和大姑爷处对象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俺们家都修炼，烟酒都不沾。大姑爷把烟戒了，酒也不喝了，他到我家来了，我家人都唠大法的事儿，他都听明白了真相。他通过我们一家子的修炼状态，看到大法确实是好，大姑爷就跟着我们修炼了。大女儿的公公婆婆来串门，我们也给他们讲真相，她公公婆婆也都修炼了。到二女儿找婆家的时候，我也告诉她，你已经有姐姐这个模子了，相信大法的就进来，不相信大法的，咱们家门都别想登。二女儿处对象的第一件事就跟对方说，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大法这个事儿，老二女婿家也都认可了。认可了是认可了，当时二女婿有点怀疑，可是经过一次次接触，我们用实际行动让二女婿及二女婿的父母亲身体会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宽厚仁慈善良，为别人着想和一次次的讲真相，还有我们用大法真善人的法理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做事，全家善的力量 是二女婿也认可了。她对我丈夫说，爸呀，我父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呀。然后二女婿回家也跟他爸妈讲，人家都修炼大法，都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为别人着想，还不计回报，这一家人太好了。二女婿也非常优秀，可支持我们修炼了。二女婿妈妈得了脑血栓，半个身子都不好使，嘴也歪了，不会说话了。二女婿就告诉他妈说，你儿媳妇让你哥心里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你。二女儿的婆婆不会说，但是很听话，就在心里念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医院打针吃药，什么作用都没有。住到第九天，她婆婆又阳了，医院把她婆婆撵出院了。一到家，她也会说话了，嘴也不歪了，半瘫的身子也正常了，什么阳的症状都没有。二女儿的儿子也那么好，回奶奶家就对奶奶说，奶奶，你快上我家吧，快上姥姥家吧，上我家，姥姥教你练功学法。吃饭的时候，这个外孙子给看着时钟，道法正念的时间，外孙子就把他妈的筷子抢下来，手指着时钟，意思就是道法正念的时间了。有时看着老爷和家人说得很热闹的时候，外孙子就提醒说，老爷，告诉你们哦，你们的责任可别忘了。有一年的正月十五，大女儿的儿子在外头车里了，大女婿没看见，孩子的手在车门上，一关车门，一下就把儿子的手指甲给夹掉了，孩子嗷嗷地哭叫，完了，我的手指甲盖儿都夹掉了。我一把就把孩子抱到师父法像前，说，快求师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外孙子就喊，师父啊，快救救我吧，我的手指甲盖儿都掉了。我抓一把香灰就给捂上了，孩子哭叫声立刻就止住了，一点都不哭了。我娘家弟弟在我家，赶紧说，快送医院弄点红伤药糊上吧。我说没事了，师父管孩子了，你看这都不哭了，不用去上药了。我兄弟说什么都不行，非得拉走。走一溜道，孩子也没哭一声。我问，大宝，疼不疼？大外孙说，不疼。我弟弟说，宝宝就刚强吧，还不疼，手指盖儿都掉了，能不疼吗？到医院弄点药，把脱落的手指盖儿一起给包上了。孩子就跟没事人一样，再没为手指头哭过，也没提过疼不疼的事儿，成天跟他小弟该玩玩，什么也没耽误。我弟弟一到我家就问，你的手疼不疼？大宝说，不疼。谁问他疼不疼，都说不疼。有一天，大宝跟他小弟玩，他小弟攥着他受伤的手指头一撸，连包手指头的套和夹掉的手指盖一块都撸下来了。一个月的功夫，新手指盖满满的都长出来，你说神奇不神奇？大姑爷也是，只要回我家，俺们学法，他就跟着学，俺们练功，他也跟着一起练。现在社会这些现象，政府宣传的东西，大姑爷一点儿都不信。他在修理部干活，手被砸骨折了，骨头都支出来了，老板吓坏了，赶紧送医院去了。住院时同病房的人说，这里住的都是外伤啊，可疼了，今天晚上你疼的都不可能睡觉了。姑爷说，我这一点儿都没疼啊，从砸伤到现在一点儿都没疼过，还睡不着觉。晚上大姑爷睡得呼呼的，同病房的人谁都不信，但是看他睡得太香了。我去看姑爷的时候就跟姑爷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师父管你都没让你疼，咱俩得出去弘法呀。大姑爷说，行。他回家后就去跟他婶子说，跟他姑姑说，跟他舅妈说，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保护他，骨折那么严重都不疼。 第五部分，多救人。我经常跟师父说，师父啊，您为我为我们家人承受这么多千言万语感恩的话说不尽呐、啊，只有出去证实法多救人报答师恩啦。俺们家买了一个苞米机器，冬天给人家打苞米，上谁家我也跟着，上谁家我就给谁家讲真相。有一天打了两车苞米往回走，天都黑了，路上来一个车主，这个车主是从来没来过的，想让俺们明天给他打苞米。我一看是个新主，我不能放过呀，他万一明天不来怎么办呢？我就站下了，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讲三退，他乐呵呵的都退了。农村没有路灯，天一黑路就是漆黑一片，深一脚浅一脚的。可这天我讲完真相继续往家走的时候，那法轮啊，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样颜色都有，都在我眼前领着我回家。当时我就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多救人呐。平时农村只有农忙季节才见人多，但经常有雇短工的机会，我就出去利用干活，接触一批一批新的雇工和新的老板，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在讲真相之前，我一定先做好，要多付出，不计较，处处为别人着想，然后水到渠成，就都救了。有的时候没有活了，我就上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师父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给我延长生命，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是让我多救人的。我不能在家待着呀，就这个季节，我能出去多接触人，多救人。我成天在家里待着，怎么救人呢？不一会儿就来电话了，不是上这家就是上那家，师父都给我安排得好好的。一次给一家老板干活，当时这家一天给130元，我们几个人去干了。刚干活，另一家150元一天雇工人。和我一起在这干活的人都去150元那家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家干活了。老板很生气地对我说，见钱多都走了，你也走吧。我说，我不走，我认了您的价格来的，我是大法弟子，说话要算数，不仅我不走，我还要给你干好干完。老板说，走的几位他们怎么那么样？我说，老板，你别看他们，你看我，我是代表大法弟子的形象在你面前的，我不是为了挣钱，是救人来的。几天后，老板看我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认真负责，早来晚走，一会儿也不偷懒，取东西走路带小跑。因为我心里挂着赶紧给这家干完活讲完真相，我好上下一家讲真相。老板眼里的都是多要钱少干活的雇工，没有我这样的，他非常满意，说等干完活我给你加钱。我说，谈好多少就是多少，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灾难来时能保住你的生命，比给我多少钱都好。多位大法弟子给这个老板讲过真相，他都不信。这回我终于把老板感动了，不仅他自己彻底相信法轮大法好得救了，他全家四口人都得救了。讲真相证实法就是我的生活状态，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能救一个是一个。一天进城路过一家店铺，我听说我家亲属的儿子在这里处个对象，我没见过面就进去了。姑娘问，你找谁呀？我说，我就找你，你是某某某的对象吗？姑娘说，是呀。我说，我是某某某的姑老，耽误你会儿时间，跟你说两句好不好？姑娘说，好。我就给姑娘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们高高兴兴地道别了。我去捡衣服边遇见一位捡破烂的老太太，我说，哎呀大娘，你这身体真好啊。老太太问我，你说我有多大岁数了？我说，有80吗？老太太说，80找不着喽，都85了。我说，你一定知道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是不是？要不然你这体格哪有这么好啊？老太太说，好，就是好。她听过真相了，我就告诉她，你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好啊。老太太说，记住了。然后我就给捡衣服的女士也三退了。师父给我宽容与慈悲，我心里没有谁是恶人，谁是坏人，只有要救度的人。丈夫被迫害不在家的那段日子里，村干部、派出所、610三天两头来我家骚扰，我也被绑架，被非法拘留9天才回到家中。不久后，我听说派出所所长胃长瘤手术了，很替他难过，心想再见到他一定跟他好好讲讲真相，不能让他被邪党毁了。没过多久，他又来我家说来看看我。我把他请进屋，让他坐炕上，对他说，兄弟，我听说你生病住院了，心里很难过，我是不是没跟你说明白呀？今天咱俩好好唠唠。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大法弟子说真话，善待别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这多好啊！以后可千万别跟着江泽民干这迫害好人的事儿了，善恶有报啊，自己做的事自己要承担后果的呀。所长点头说，以后再也不干了。后来听说这个所长调走了。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啊，村长很配合协党政府警察的命令，对本村大法弟子干了不少坏事，十几十位想修大法的村民都不敢修了。这位村长干了一阵子就搬到城里住了。一天煤气罐爆炸，炸得他夫妻二人伤势严重，求助民众捐款才得以治疗。过后我见到他们，和他们夫妻讲了大法的美好，并帮他俩做了三退，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们欣然接受，连连道谢。我为生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而真心的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从一个性格暴躁、怨天尤人的人，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感恩师父。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